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摩西是律法的代表，摩西是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中保，百姓可以透过摩西的传达跟引领，走在神的旨意之中。请我们来读第14章10到14节，我们来看法老，摩西是怎么样站在上帝和百姓的中间。我们来读10节到14节，我读一节，请你们读一节，10节到14节，14章。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14节最后一节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从这段我们发现，摩西不仅是百姓抱怨的对象，摩西是他们抱怨的对象。11节12节，摩西也是安慰百姓的训诲师。13节14节，因此对百姓而言，摩西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上帝，他是神的代言人，他是神的代言人。只是如果摩西想要让百姓因他得福，他必须顺服上帝。这就是从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，上帝透过摩西的顺服赐福以色列人。我们再读两段的圣经，15节16节21 22，那请你们读15 16节，我读21 22，我们来看摩西的顺服。15 16，请21节，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面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。从出埃及记14章15 16 21 22节，我们看见神对摩西的吩咐，摩西照着做了，这就是他的顺服。今天我们来看摩西举手向海伸杖，再自然不过。因为我们的观念是这样，圣经也这样记载，你看过的电影都是这样，而我们也相信摩西向海伸杖，红海就分开，我们也这样相信。我有个问题，可是如果我们是摩西，如果我们是当时的摩西，你能相信神的话吗？我们能顺服神的指示吗？我们敢相信真的向海伸杖，红海就会分开吗？如果我们是他，我们可能吗？我讲讲我的感想。我不知道摩西怎么可以这么顺服神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再笨也不会相信我这样一直红海就会分开，对吗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看别人做都很容易，我们看别人的信心都很刚强，碰到我们的时候完全就不是这样。我在这个教会服侍几十年了，我们教会不知道多少弟兄得癌症，然后我去看他，鼓励他，为他祷告，不仅陪他的时候祷告，我心里面常常默默为这些人，我所知道的人祷告，包括品金在内。我有一个医，我刚才讲我有一个医生，他是我带信主的，我替他实习，他现在包着叶克膜，听说今天早上拿掉，昨天早上拿掉。我一直为他祷告，可是我从来不敢相信，假如我得了癌症，我会怎么办？看别人很容易的，我知道神一定救他的。有多少次， 我为病人祷告，我知道神会救他，我当时就知道了。只是我有时候不讲，为什么？因为讲了以后呢，第一，我不知道我准确不准确，我的领受准确不准确。第二，有的时候我怕我讲了影响他的一些想法，所以我不一定讲。可是有时候我心里很明白。可是你猜，当我自己得了癌症的时候，我会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只有四个字，叫做吓得半死。这是我现在就知道的。因此，当我们看到别人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奇怪。当然也会有人说了，说摩西看过焚而不毁的荆棘，摩西又经历过十灾，每一灾发生的过程正如耶和华向他所说的，所以神叫他向海伸杖，他就顺服了。理智上我也接受啊，理智上我也同意啊，但在实际的经验上，我只能说我每一次都需要主的怜悯，否则我不可能这么放心的顺服主，需要主的怜悯。这里提到摩西的顺服，以色列人就蒙福啦。摩西一顺服，以色列人就得到福气啦。来，我们看14章26、27，我们来读26、27，最后发生了一件事情。26、27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向海伸杖，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、马兵身上。”摩西就向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。在这里我们发现，因着摩西的顺服，埃及人被推翻在海里。因此摩西的顺服不仅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红海，他也将埃及人推翻在海里，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摩西的这一次的顺服，埃及人再也不发追兵去追以色列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一个军兵了，全部都死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能不能够效法摩西在这一段所记载出来的，成为别人的祝福呢？当我们顺服圣经的教训的时候，当我们顺服神借着环境的引领的时候，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的时候，叫别人因我蒙福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我记得我跟你们提过啊，我2012年接受一个邀请，让我到印尼去讲道。我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，我说我不能开新工作了，我真的不行。没想到那个人就是一而再再而三锲而不舍，就是说13年可不可以，我说不行。14年可不可以，我说不行。他说那我等你到15年，反正我就去了。去的时候我就跟神说，既然讲出去的话收不回来，我就去。而且我去的时候我再三跟神说，我是绝对不到印尼来的哦。没想到我去到那边去之后呢，我进去我就只有2个礼拜，要到6个城市去讲道。每到一个城市我就跟神说，这是最后一次来这里，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可是当我离开的那一天，神很清楚地告诉我，你再回来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每一年3次进印尼。我现在一年要去印尼1个多月，我不知道怎么搞的。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不是我要做什么，是神要做什么。因为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并没有放在摩西的身上，而是放在那位赐福与降祸的神的身上。摩西是神使用的器皿，没错，摩西真的很棒，他懂得顺服神，但那位神才是赐福与降祸的源头以及焦点。那这点我们必须很清楚，以免我们成为别人祝福的同时，我们就高举自己。这第二点，我们从这边所看见的。第三，圣经这段让我们看见第三件事情，是上帝透过法老的心印彰显神的荣耀。请你写下来，法老的心印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出埃及过红海是出于神的作为，神是第一男主角。同时我们刚才就提到了，但男配角被提名的竟然不是摩西，而是法老。过去我们许多人的观念是这样子的，读到这段圣经，我们就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对抗法老所统治的埃及。你知道埃及很强大的，埃及有臣仆，埃及有军兵，埃及有百姓，而以色列人或希伯来人是乌合之众，对不对？从起初就是乌合之众，到后来还是乌合之众，都没什么改进。但因为耶和华神站在摩西这一边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可以出埃及了，就可以过红海了。那这是我们一直的想法， 那这个描述不能说有什么不对，因为事实是这样。但无论是从约伯记第一章神跟撒旦的对话，或者是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跟那个试探人的互相的攻防，我们都能了解重点不是神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，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不是因为以色列人，神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，所以以色列人就战胜了埃及人，不是，乃是神亲自要与法老作对，是神要跟法老作对，神要救他的百姓从埃及地出来。现在的科技越来越进步啊，你知道越来越进步对我们越来越有利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解释东西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有很多的资料可以查。如果我们查维基百科，知道维基百科吗？电脑要懂一点点啊，有些资料的收集你要看准确的资料啊，维基百科是大家都可以改的，所以你不太可能弄出假的东西，因为别人会去改它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审核的人，就是说他没有判断对错，他只是流程对不对，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大家都可以上去写嘛，对不对，所以他就会整理出来。维基百科告诉我们，在古埃及，我现在是 quote 他的话，所以我没有改里面的东西。维基百科说，在古埃及，法老不只是国家政权的最高代表，掌握了军权与政权，他也自称是太阳神阿蒙的儿子，他是埃及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和化身。弟兄姐妹注意哦，埃及王不只是埃及神的代理人而已哦，他还是太阳神阿蒙的什么儿子，他是神的什么化身。代理人跟化身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代理人是你是代理他，像摩西就是神的代理人嘛，神跟他讲，然后摩西去讲，摩西不是神的化身。那我现在是故意用一种讲法哈，这个是不合神学的，不过我是这样讲，如果我们说神有化身让我们看见，那就是耶稣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样子讲已经有点危险了，我只是告诉你们说什么叫做化身，化身一定就是神本身嘛。所以摩西是神的代理人，他不是神的化身，可是埃及王法老却说我是神的化身，这样听得懂吗？那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出埃及记常常将埃及王跟法老写在一起，为什么？因为埃及王的意思是埃及地政治的王，而法老是指的埃及地宗教的神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他把埃及王跟法老其实同一个人嘛，他为什么把两个写在一起呢？因为一个是政治，一个是宗教。所以我们读四节跟八节就很有意思了，第十四章的四节跟八节，来你读第十四章第四节，我读第十四章第八节，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。第四节，预备请，我要好，你们已经读完了，我读第八节给你们看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。因此在我们这里读到出埃及第十四章第四节第八节的时候就很讽刺，就很讽刺。当然其实在前面早先就有出现这个状况，只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，那就是以色列的神可以使埃及的神心里刚硬，听得懂吗？假如我们现在是第三人啊，我们不要站在以色列这边，我们就是公平的站在第三人角度来看这篇文章所写的东西。他的意思是以色列的神可以使埃及的神心里刚硬。我问你，一个神可以控制另外一个神，就高下立判嘛，就没什么好谈的嘛，结果很清楚嘛，这位埃及神的化身和代理人心里刚硬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神做成的。发生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十七节十八节，神说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，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。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这里提到神不仅使埃及法老的心刚硬，连埃及人都刚硬了。你要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因为如果只有法老心刚硬的话，埃及军兵如果心里不刚硬的话，还有可以抵死不从吗？听得懂吗？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，他们都已经上了岸了，我们这样下去如果我们被淹死怎么办啊？ 宁可死也不要下到海里面，也有这种人嘛，是不是？虽然有抗命罪，可是抗命罪总比全军覆没还好吧。可是没想到这些埃及人全部都心里刚硬。弟兄姐妹，从这边我们应该思想我们自己，在这段的记载当中，上帝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很不明白有些人的反应。我自己做牧者这么久了，有时候在劝弟兄姐妹的事情上面，我有时候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老是在错误的里面呢？他为什么没有办法离开这么明显的漩涡呢？众人都看清楚了，为什么唯独他不明白呢？甚至有的时候他明明知道自己是不对的，为什么不肯走出来呢？法老和埃及一而再再而三的落在灾祸里面，为什么还执迷不悟呢？这是我们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，如果你好好的读出埃及记，前面都是法老的心刚硬，后面都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。你想想看，第十灾多严重啊！第十灾是所有的长子都死，这已经够可怕了。所有头生的牲畜都死，你要知道头生的牲畜是牲畜要生第一个就头生的嘛。所有的牲畜头生的死，就表示说我可以断绝你所有的生育，就是意思这个意思的。所以法老就害怕了，就让他们走。可是才出去几天呢，法老跟臣仆又追出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说神要在埃及人和法老身上彰显荣耀，得到荣耀。我们应该在这段经文得到很好的提醒，就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一定是对的，我们不一定是对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也硬着心，久而久之神就使我们的心硬了，那个时候神得荣耀，我们就被弃绝了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，因为一面看到摩西的顺服在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上面顺服，一个是法老的心硬，在他只要不作为就可以的事情上面他仍然作为。听得懂这中间的差距有多大吗？神要摩西做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可是摩西都做了。神要法老的是不要做，你要知道不要做比要做差很多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做比较容易啊，你不动就好了嘛。要做是很困难的，可是神跟摩西说你做他就去做，神跟法老说不要做他还要做。那这就是我们的写照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不一定像摩西一样顺服，我们却像法老一样心里刚硬。最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四点就结束了，请你写下来。上帝透过自己的全能完成他的计划，上帝透过他自己的全能完成他的计划。我们要回应到我们的前言，出埃及过红海完全是出于神的作为。刚才我们看到了第一点，上帝透过清楚的指示拯救以色列人。第二点，上帝透过摩西的顺服赐福以色列人。第三，上帝透过法老的心硬彰显神的荣耀。第四，是这三点的前提。什么叫做前提呢？就是如果没有这一点，那三点都不会成立。那么前提是什么呢？前提就是他是一位有计划的神，而且他是透过自己的全能来完成他的计划，这个是前提，以至于神就能够有清楚的指示，也就能够让摩西在顺服的时候他就做了他该做的事。我们来读最后一段经文我们就结束了，请我们读13章最前面20-21节，20-21节，我们读13章20-21节，预备，请。他们从苏哥起行，在旷野的以坦安营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日间云柱，夜间神要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，他有非常目的性的带领以色列人。他因为有这么清楚的目的，所以当他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，他有他的想法。他要从这里到那里，他却不直接走，他有目的的带他们往南，让以色列的追兵，然后把追兵推翻，然后再进到旷野。进到旷野要让他们知道神能够使苦水变甜，然后把他们带到南部。那以后我们会讲啊，到了圣山就颁布律法， 所以神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有他主要的目的。那最后把他们带在约旦河东，那当然中间有很多很多需要讲解的，我们今天不讲解。那我只是简单的说，上帝有他自己要完成的计划，就如同他早就计划要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拯救我们，他是有计划的。可是你知道，一个有计划的人还有一个前提，他要完成他的计划，他必须有全能，他必须有能力。一个人没有能力，他有计划是没有用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可以做白日梦啊，白日梦谁不会梦啊，我有计划呀，我要做这个啊，我要做那个啊。可是我们有没有全能，我们有没有能力完成这件事呢？再到第四章到十四章的十九节二十节呢，我就不念啦，我就给你们，我就不请你们念了，我就念给你们听啊。十九节二十节，在以色列营前行走上帝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，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中夜两下不得靠近。当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的时候，后来埃及人追过来，神就把云柱火柱从前面移到怎么样后面去了。这里提到一件事情，他把光暗分开来，这使我们想起创世纪神在六天所做的那件事情。神可以使光暗分开，诶，我问你，光暗怎么可能分开呢？诶，你有没有想过光暗可以分开？我告诉你，光暗不能分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光一来暗就不见了，所以光暗是不能分开的。因为暗只不过是光的不足。这里有没有人学物理的？暗是因为光的不足，没有光所以有暗，光一来暗就慢慢没有，光越亮暗就更不见了，光再更亮暗就不见了，所以光暗是不能分开的。可是神是能够使光暗分开。不仅如此，创世纪那里也提到神把水集合在一起，陆地和海洋都分开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在描述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位上帝是有全能的，是有 power， 是有能力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今天在这边，我们希望上帝清楚指示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我们像摩西一样的顺服的时候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像法老这样刚硬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是有全能的，还有那个能力。如果神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做什么，你不用害怕。如果红海都能分开，大概没有什么事神不能做。如果我们看到摩西这样的顺服，如果我们看到法老这样的心硬，我们能够顺服在这一位主导全局的神的上面，我们的环境好坏你不用太担心。通常顺利都是神的祝福，注意听啊，通常不顺利都是神更大的祝福。通常顺利是神的祝福，通常不顺利是神啊，大家听到了哈？那我讲的这个东西你放心，绝对是 biblical 的，不会是我自己发明的，我没这么厉害。通常顺利是，通常不顺利是神更大的祝福。我们一起起立。主，我们知道很不容易，因为我们理智上接受，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我们没办法。主，我们也谢谢你，虽然你的话这么清楚，可是用在我们的身上就被我们七折八扣。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这里，我求你自己借着旧约中最伟大的神迹，让我们认识，其实你所要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，你是那位有全能有计划的那一位。主，我们没有办法不像法老那样心硬，但是我求你自己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借着天天跟你的亲近，我们的心软化下来。主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像摩西那样的顺服，但是我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学习，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到你的真实和同在，我们就越来越懂得顺服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也愿意竖起耳朵，用恭敬的心，用顺服的心来听你给我们清楚的引导。我们现在要分散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弟兄姐妹、弟兄姐妹的家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